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良院讲台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先来念一处的经文，就是旧约的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要念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指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哇，这个是尼希米记呢一个最长的祷告。尼希米这个圣经的人物，这里呢第一章记载下他的祷文。我跟大家谈到尼希米的祷告呢，今天主要是谈第一章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很特别，但是我研究尼希米记就发觉尼希米的祷告呢，这个是最长的祷告。但是尼希米记呢里面呢，如果我们再看整个书卷呢，它有其他九个祷告呢是很短的。那么我很快就把这其他九个祷告呢来点出来啊。我们今天不谈它短的祷告，是谈它长的这个祷告。但是在谈这个长祷告以前呢，看看短的祷告呢也是很有趣很有意义的这个练习的。那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呢，如果有圣经大家很快跟我翻，二章四节那里呢就有一个呢非常短的祷告，这个祷告根本没有内容，因为它是一个默祷。第二章第四节怎么说，王问我说，这个就是外邦的王问尼希米啦，问他说你要求什么。那么圣经记载呢，这里说于是尼希米默祷天上的神。哇，有机会我跟大家要来研究这个默祷是什么回事，但是这里没有内容，那个没有内容，我们有机会就看见一定也有尼希米的心语了。那么第四章翻过来呢，第四章四节跟五节呢，哪里记载另外一个短的祷告是什么呢？第四章第四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啊，这个呢短祷呢，那个内容是什么？哎呀，尼西米说，主啊，神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啊，第四节第五节都一样了。那么第五章第十六第十九节最后一节了，我的神啊，尼西米这样说，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是省长了吗？他是领袖了吗？他在神的面前这个短的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啊。这里呢他的用字是求主纪念啊。往前我们刚刚看的是求，是说求主垂听。那么第六章往下去了，第六章第九节跟第十四节，第九节怎么说呢？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留意下面记载了，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哇，尼西米的用字也一样，求你坚固，求垂听，求纪念，求坚固。还有你说有九个祷告吗？还有另外最后四个呢，就是在最后一章了，十三章。尼西米记，如果你放到差不多最后了，十三章了，十三章呢有四个四节的经文呢，就记在他的短祷啊，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哪里怎么说啊？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苦的所行的善。那这里呢也是求你因这事，尼西米说纪念我。二十二节，同一章，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朝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叫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啊！你看这里很有意思，也是说求你因这事纪念我。最后两节了，二十九节跟三十一节，我的神啊，二十九节，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等等。三十一节啊，我又派百姓按丁期献财和初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里呢最后一节呢，三十一节，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哎呀，我这么长篇跟大家来念这短这九个短祷，我不晓得大家记下来有没有。我觉得尼西米的人生呢真的是充满祷告啊，他是一个信徒而已，他不是什么传道人，他爱他的国家啊，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城呢来重建啊城墙。这个是我们对尼西米记呢一个最粗浅的认识。今天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要特别谈尼西米的祷告呢有什么用意呢？我觉得这个年代呢整个世界，在教会以外，当然你跟我都很认识的，我们所谈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使命啊，什么意向啊，什么策略啊，有什么家局啊，能够得到目标，有没有这样的得到目标啊，很多宣言，很多会议产生出来的都是这些宣言啊。这个是不是不好呢？这个应当是好事情啊，这个世界越来越精彩，因为我们发觉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呢都是慢慢的都是独立的，都是以我为主的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啊，我们不谈什么大国小国，都是保护自己的，慢慢变得是这样。所以这些使命啊、意向啊、策略啊、宣言呢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却不见到有很多心灵的言语，从心里说的都是满面的 都是哇大范围的，都是大家很快乐要达标的。心灵的言语，言语什么？心灵的言语，从基督徒我们这方来说就是祷告了。我们祷告的言辞就是我们心灵的言语。尼西米，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物，他谈宣言吗？他有没有他的目标呢？他有没有他的策略呢？哇，如果你小心念尼西米记呢，整本书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尼西米，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管理的人。你看他盖城墙有很好的分配的吧，百姓各按他在他门前对着他家门来建造，这个就是策略咯。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好方法，那个城墙怎么可以这么快？圣经记载尼西米记这里呢，52天呢，他们就修了52天呢，这个是第6章15节那里说以路约25日常常修完了，共修了52天，他怎么这么可以这么快来建造起来呢？所以如果他没有策略呢，你讲不通的。尼西米也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领袖，非常懂得谈管理。但是我说跟大家从第二章他的末祷一直数算到第13章，最后有4个短祷，你也发觉尼西米一方面他谈策略，但是他没有忘记祷告。哇，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教会的领袖也好，一般的信徒门徒也好，我们在忙忙碌碌的人生，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你对主说，哎呀，我真的很亏欠，我呢很忙碌，我每天都很忠心，对，感谢主，很欣赏你跟我这样的努力。那是我们的祷告跟不可以不可以跟上我们的忠心，我们的策略呢？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来谈尼西米的看他祷告的原因。好了，这个是我们从整卷书，我们说第一章这里呢念这个长的祷告，其他的9个祷告包括一个末祷呢，有机会我们来思想。但是今天这个长的祷告呢，就一开始就点出尼西米这个祷告是为着他的家国来献上的祷告。这个祷告有他的特色的，很宝贵的，我们盼望我们也来小心来看看。如果你说今天这个世界哇也越来越混乱，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很多要人领袖来祷告？那么尼西米这个祷告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我就很简单看这个祷告，这个尼西米的长篇祷告呢，有3大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很明显呢，就是这个祷告的人呢，对天父我们的上帝呢，有一种非常深刻深色的认识。怎么说呢？如果你没有那么快进入这个长祷告，你只是念第4节，第1章第4节，尼西米就因着他听见一些话，就是前面1章开始的时候3节所记载的，他说我一听见这些话，他就坐下来来哭泣悲哀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来进食来祷告。哇，一个生在外邦苏珊城的宫中，或者说是外邦的一个高官，如果我们说他的职业，不懂得他做什么呢？一章最后那一节就说他是做王酒政的，就是他是贴近当时的外邦王来服侍他的。哇，这个职位很高了就是我们中国 我们什么宦官呢这些的工作了。他听见他的祖国啊，犹太人的同胞弟兄啊，从家乡他能够逃脱，他能有机会面谈，他听到他的祖国的事情呢，哇，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这些形容词都足够叫他的心很悲痛。但是他因着这个情况呢，他就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他不是没与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你要留意我，尼西米的宝贵就是他不是生，我们明显看见他不是生在犹大地，他是在生在外邦，他可能根本都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但是他一听到这个事情呢，他就坐下来哭泣，跟他非常有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其实当我念到尼西米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想到本来跟他根本没有什么一定很必然关系的事情嘛，他生在外地多远的地方远处，但是他因着是同胞的缘故呢，他就有这种感情，他就坐下来看他要在神的面前要做什么事情。伟大的祷告呢，很多时候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跟自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为国家献上祷告，这个我看不单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啊，我们应当为在上掌权的来常常祷告啊，这个是新约提摩太书信我们都很熟悉，从使徒保罗所认识的道理。但是祷告的起点就是一种的感情，一种呢你看为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有关的有密切关系，不管这个是顺利或者说不顺利的事情，都跟我们有关。好，这个祷告第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呢，尼西米也显出他对天父对父神有一种深切的认识。他怎么称呼这位父神呢？他说是在天上的神，他的眼目是往上看的。虽然他很悲哀很无助，也经时祷告，但是你看他的眼目还是往上看的，因为他说这位是天上的神，耶和华天上的神啊。第五节就是这样的形容了。我们的神怎么看我们的神呢？耶和华神是不是天上的主呢？大而可畏的神啊，他对神的认识不单是那坐在天上的，而且他是伟大的，是可畏的。亲爱的今天我也用尼西米这样的对神的祷告的用词来挑战我自己，到底我们的祷告里面，或者说我们信主的人对主认识这么多年，你说或者说你刚刚信主，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头脑的认识，或者说他真的是天上的神，他真的是大而可畏的主呢？这个是尼西米这个长篇祷告呢第一件事情，第一个特色带给我们的对神的深刻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信徒我们没有对神深刻的认识，我们没有对神他这么伟大这么可畏，我们抓得住，我们祷告一定不会长久的。我们很快对很多事情就会失望，我们不会立刻或者说其实的 祷告下去啊。这个是这个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呢，抓住你跟我的注意的地方。那第二呢，当然呢，这个我如果我们从背景来认识呢，已经也抓得住了。第二个特色就是他对同胞呢，对以色列同胞呢，有一种很深情的祷告。我们如果念第六节，哪里怎么记载？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他往下去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这个如果从查经的观察来看呢，他有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说他对同胞有这种深情的祷告，是因为他一方面了解，哎呀，他们遭遇这样的患难，这么国家这么大的，确实很明显是犯罪，犯大罪，招致神在他们面前让他们遭遇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还是称呼这些同胞弟兄犯罪的人怎么称呼他们呢？称呼他们是神的众仆人哦。他也呢在这个祷告里面看自己也是神的仆人。哇，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呢在服事里面对同工对弟兄姐妹一不满意呢，意见不合呢，或者说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呢，我们就哇抱一个敌对的一种的心态。我们有时候不但敌对，根本都不尊重对方。所以为什么很多合一不来啊，互相谩骂的事情出现呢，就是这回事嘛。但是尼希米呢，他了解同胞这种的困境，当然有他们的不对，如果不是神不会这样的让他们遭遇他们的大难，他还是称他们为神的仆人。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尊重你的同工你的弟兄的一种的方式。从称呼，从我在其中也有份儿的这个角度去看呢，是很了不起的。我每回呢想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哎，我的祷告里面有没有看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常常看他们是神的仆人呢？如果你是这样的来看的话呢，不管他们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他们还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啊。这种就是他对同胞有这种蛮有深情的祷告的一种的证据啊。这个祷告呢是从仆人的心态来在神的面前来献上的。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也对我们自己的灵命说话，这个仆人的称呼就是在主的面前一种非常正确的态度。那这个呢，一方面对天父，我们说尼希米有深刻的认识，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另外对同胞呢，他也有这样的深情，看他们是神的众仆人以色列民呢，来为他们祷告，来一同来在神的面前承认，啊，我也有份，我也跟以色列人呢向主啊你犯罪。其实如果我们深深的来思考，尼希米哪里有好像他的同胞们在神的面前犯罪呢？他生在外邦，哪里跟他们所做的一样呢？但是属灵的人就是这回事，他看事情呢不但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他说我与我夫家都有罪了。今天如果我们说要解决教会里面很多很麻烦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群体概念，这个呢我们也有份的这种的观念，也是一种呢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太个人主义了，我们这个年代什么事情都是他人的不对，我们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身在其中可能我们做的比他们更差也不一定啊。所以呢，这个对同胞的深情的祷告呢，也包括这一方面。最后呢，当然我们说这个祷告呢，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他的属灵生命的素质真的很好，他就是他对托付神给他的感到一种呢刻薄融患的一种的心态。他在祷告的幕后呢就数算历史，第七节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哇，他上述到更远的摩西，以色列民的英雄代表摩西曾经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吩咐如果遵命的就蒙福，如果违命的就神就把他们迁到天涯。尼西米没有忘记祖辈的吩咐，他也熟悉圣经，他也熟悉五经，他就按着神的话语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各位，这种的对神的托付，他深深感觉到在神的面前他要做一些事情这个长的祷告就表达出来了。我们往后尼西米记看见他要做的，他也在神的面前努力去做。但是这个起手的祷告给我们今天学习什么祷告里面的功课呢？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对天父有真正的敬畏，对他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人对我们的同胞也需要有这种的联系感，有这种深情的祷告。当然我们做工里面我们对主的托付，他要给我们的，他圣灵感动我们要做的，有一种迫切感这个就是尼西米这个人在这个祷告里面向我们显出来的。但愿我们的祷告按照他的这个长祷也有一种的身心的反省。下回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